我们一同献上祷告哦，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贝的圣经，感谢天父，你借着你的仆人写下他自己整个的服事上的心路历程，感谢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信心与所听见道调和，使我们能照神的话语去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眼目专注耶稣，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下面进入到这个统治之信的15期。第7点就告诉我们，信必须与神的话调和。希伯来书4:2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作者说，这就是我们先前强调的，信必须要与神的话调和。第8点，建立学习小组，成为生命小组，建造教会。马太福音21:19-22节，就耶稣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2节，门徒看见了，并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在这里，作者要我们注意，这里他也在说祷告。是他先是谈到用说话发命令，然后他说到祷告。这段经文在手册中很多次被重复提及。作者的心愿，希望这本手册能够成为生命小组的学习资料。手册共有66个点，每一点都能独立存在，无论是与个人交通，还是与研究圣经的他人一起使用。学习小组使用的目标是使每个参加生命学习小组的人在一段时间内都能成为被认证的属天义职员。所以，生命小组才是真正的新约教会，他们在做新约教会应该做的事情。阿门。第8点是实践促增资，灵性信息必须能够自然行出。犹大书1:3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任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去争辩。在这里，我们注意，他说我们正在谈论如何活得信，因为你有对基督徒的信，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救恩。关键是，如果你要在信中行走，就有内在属灵隐秘的一面。你还有外在自然实现的一面，但这里说到属灵和自然的两面性，意思是说灵性的一面的里面的一个信息，必须能够自然在自然界中，在自然里面实行出来。这就是属灵的和自然的一个结合点。他说这个点是非常关键的。第9点，必须为信仰竭力争辩。犹大书1:3节，说为了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争辩。这段经文是在这个阿述撒街的复兴运动的灵，他是说是一个灵魂的精结。作为他们的使命是当年是宣言，是印在他们的信签的这个首行和新闻通讯的首页。目的是为什么？就是确保我们所遵循的信仰是原始传递给圣徒的信仰，没有被篡改或更改，或者是允许他在任何方面走偏走空，就说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的回归，就确保我们所说的是当年是彼得和保罗等使徒的教训所坚持的，并承认我们可能有一些情况不同，但所有的本质是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邪恶的，仍然有邪恶的人。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成为基督徒。感谢主哈。所以说，就是虽然它超过了过去100年的手术总和，但是，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为信仰去争辩，与神紧密结合，而不是被甩开、被推开或者走岔路。第10点，在自身的信仰中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犹大书1章2节，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就是信仰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一种方式，就是在圣灵祷告的意思，就是用方言祷告。作者说，基本上他说我同意，但不屑于这种说法，不会说除了方言祷告，在圣灵里祷告绝对没有其他形式。他这里讲到，给我们讲第一小点就是申言，就是说预言，相当于说方言并翻译方言。旨在建造教会，《哥林多前书》14章4节、13节、19节都告诉我们，他如果你用方言祷告，那么神就可以让你明白方言。方言结合翻方言，相当于申言，有翻译未说预言。申言是用你已知的语言说出来，你可用方言祷告，然后得到解释。如果你方言祷告，在至圣的信仰中建造自己，是很好。但也要申言，就是用悟性解释灵里发出的语言，因为保罗说过，在教会中啊，他宁可用悟性，就是说讲的心思，A 水版讲的心思，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为什么？因为用人家听不懂的，又没有被翻译的解释出来的话，对人是无益的。那第二个小点，他说真理是检验话语的标准，我们必须要澄清。我们做这一系列教导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达到一个点，那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会以你任何的方式将自己与神分开。他说，让我们让你的思想要更新到一定程度，你的思想已经更新到神的话，就是每当我们说话，都是圣灵透过我们在说话。他说，假如你哪一天与一个人、某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在与那个人交谈或者交通，你永远不应该，就是说应该要知道，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坐在我们身边的。我们在说闲话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语言不准确，所以说我们讲的话都是闲话，那么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种意味可以会给我们摇头。他说，假设你坐在旁边和别人谈话，议论什么人，然后你开始说闲话，不是在说神的话，那圣父、圣子、圣灵在那里。如果他们能说话，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他说：“他是对的，这应该……”他说：“这应该是你们的光景。”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无论说什么话，无什么人交谈，首先我们要讲神的话，是圣灵透过我们要讲出神的话，因为我们与神是如此的紧密啊。他甚至不用告诉你，他也能察觉并领会。第一小点就告诉我们：你口里说话要与真理的意思对齐。腓立比书4章19节啊。他耶稣不会等到，就是耶稣每次说话的时候不会等到被阻止才会改口，他不需要被纠正被拉回来，因为耶稣的灵与神是合一的，从他的嘴里说出来都是神的话语，这就是神对我们今天的计划，就不管我们在谈什么，就说如果我们在谈论，哪一天我们在支付一个账单，或者我们谈论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或者我们谈论我们家庭的或者任何的事情，他说我们应该说神。对这种情况，我们遇到了这个支付账单，我们家庭健康，我们的家庭的任何事，他说神啊，你对我们今天出现这个情况，你是怎么说的？不是我怎么做，我怎么去支付这个账单？我怎么希望我的亲人得到改善？我的前途应该是怎么样的？他说耶稣不会这么说。他如果我们担心账单，我们需要，他说你要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就是首先我们想到圣经上腓立比书4章19节，我的神必做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这是我们口里应该说出来的话语。虽然我们可能不会一个字逐字逐逐文逐字的把这个经文呢，就是完整的去或者是背出来或者讲出来嘛，但是你也可能会说我没有看到相应的数目。但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神会支付。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相信神必负我们的责任。他是说，他会搞定，他会照顾我们，我们只要继续往前走，往神的。话语里面走，往神的能力里面走，往神的那个丰富里面去走。第二小点讲到申言，用悟性说出灵的意思，这个目的是干什么？是安慰、劝勉、教导他人。所以每当你开始说话啊，不是说申言和预言的领域，他这里讲到从技术上而言，申言就是你用悟性说出灵力的意思，这意味着你有一种说话的能力啊，这种能力是来自于说话的动力。有时候你还没有想好，但你知道。这个话需要从你嘴里说出来，你需要说出来， 这和在句型中说方言时起作用的 N 字相同。那你知道你要说出来，会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有序的进行。啊，如果你要用方言传道，那么作为用方言传话的人，你必须知道有人可以在聚会时翻译解释方言，否则就要自己保持寂寞。这是圣经说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你说方言又有翻方言，就等于说申言或者说预言。申言等于有解释的方言，所以它是同样的恩赐、同样的动力。只不过你是用已知的语言说出来，而且你一般不会提前想好自己要说什么。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它就跟着出来了，这就是灵感，这就是申言，就是说的是方言。第三小点告诉我们，自由的言语与未来是有关的。他说，说预言、申言与未来无关。但是人们谈论预言和实现预言的东西。然而，根据经文，申言说预言并不是关于未来，说出未来的是智慧的话语的功用，是神的智慧告诉我们未来该怎么做，或者将会发生什么事，你该怎么做等等。这是功能的区别。但这先知讲到的，就 H 版讲申言，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哥林多前书12章新约中的申言一词是与安慰。申言就是说发预言是与安慰、与建造和劝勉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三小点说，方言建立灵，翻方言建立魂。哦，这里是上传约翰雷克和这个二十本弟兄写的讲到的讲我的一个见证嘛。啊，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圣灵里的祷告，在圣灵中祷告，意思是什么呢？就通过圣灵的功用建造自己，它可以是方言。如果是用方言，它需要被解释、翻译出来。他说，即使不是在公众聚会中，方言也最好被翻出来。你可以通过方言祷告来纪念自己。当你的思想没有果实，神希望你的思想结果实，那你运用方言祷告来纪念你的灵，那用翻方言就是来纪念你的魂、你的思想。思想和你的灵变得更加紧密的结合，使他们更加相互理解，彼此渗透融合。哦，约翰雷克他也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嘛。他说他在写布道稿的时候，他是走出去一边散步，一边使用方言祷告。他可能尽量走得远一点，就是当他感觉这个路程走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转身往回走，边走边翻自己的方言。然后回家以后坐下来，拿出纸和笔，写下了这个笔记以及这个说当着方言祷告所相关的经文啊，列出讲到的要点或任何他想记住的，然后去讲道。那个作者也说了他，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便讲到他新造的人，他写下这样的一个课件的时候，在成稿之前，他说那时候我常常谈起有关话题。他说我清晰地记得神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帮助我把这一切都串起来。他1984年，他说我他他说他从犹他州上来，刚刚经过这个伯永熙的时候，就在爱达荷和俄勒冈的交界处。他说，所有这些信息就像下载一样的开始在我里面涌现。都是关于新人的经文，他这段与那段的关联，他如何一起工作？当他看到这些，几乎就像他说，他当时就像这是经文的串联嘛，在他的里面好像一个模型。哈，他说他当时一个人开着车，他就默想这是经文，他不想忘记，但是他也不能停车把这些记录下来，于是他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单纯用方言祷告，就同时下载在进行啊。他这是经文早就在我的灵里面。他也许甚至不应该叫下载，而叫上传。从灵里面就上传到了魂里面，进入他的思想。他说这个不是从天上来的，而从我里面出来进入魂的。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灵会辨认，效没有果效。现在他思想正在翻阅串联所有的经文，一直用方言祷告。到了9点才坐下来，实际上真的记不起所有的东西。他准备好笔记本和水和笔，用方言祷告。然后呢，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把他那个理解和那个启示就连接在一起。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那个启示，他说用英语记下来，就把它记了下来，就成了今天新造的人手册。阿门。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二级平台给我们的这个背经文的这个小册子是非常好。就是我们每天去背经文，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的灵里面就开始，你的灵里面储存了这句话语。当你一祷告的时候，那个灵就是说到了魂里面，传入到魂的里面，你用你的笔就记下了这些哈，就会就串联起来嘛。第四点，学习与圣灵同工，同负一轭，共同对抗。他我们开始学习，这个学习开始听从圣灵，与圣灵同工，因为圣灵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是与我们同负一轭的。他保惠师就是可以，他都是希腊式的翻译，就是什么，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对抗，那么你可以开始与他同工，从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进入灵的思想， 就是基灵的思想就是记住了基督的思想，这两个彼此独立的思想也是完全彼此和谐的。当我们开始说申言、说预言，就是说你达到一定程度，你的思想得到更新，申言就会更纯洁。第五小点，信义更新，对照真理准确申言，明辨申言。哥林多前书14:29，他如果我们的思想没有得到更新，申言会有神的灵参与其中，但也会掺杂很多人自己的观点在里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您前说14:29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H 版圣经讲的圣言者，最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我们必须明辨人的申言，就是预言的话，辨认出哪一部分是出于神，哪一部分是出于人。他你必须验证清楚这两者。你的思想越是被更新，就越是能明辨；你所要被拆除的东西就越少。比如说，你听完后判断对方的思想，大部分是不是已经更新了？当别人为我们讲方言、翻方言的，甚至唱灵歌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是我们的思想如果更新了，达到一定程度，我们里面就有个分辨灵，我们就会分辨这个圣言是多少是出乎真理的。他说，那你会分辨的时候，你会更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圣言有95%是合乎真理的。旧约就不是这样子了，旧约圣经，先知们听到什么，神的灵就是告诉他们什么，降他们身上，他们就说什么。如果他们所说的不是他们所听到的，他们就是故意撒谎，就会被用石头砸死什么的。他们所发的预言应该是直接从神的嘴传到他们的耳朵，然后通过他们的嘴传出来。但新约预言不是从神那里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就是不是神直接到他的耳朵里面，而是从我们的灵里面出来的。那通过我们的魂被解释出来，所以这些话进入魂的时候，有可能被污染。污染可以来自人所受的错误的教导，反正我们以前领受过一次错误的教义嘛。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对我说预言时，作者说我会很小心。很多时候，特别是如果我知道他们对事物有特定的观念，我会听并辨别这些话，人的观念会影响玷污人的声音。我能察觉出哪些人的声音是属灵的，哪些是属人的。你可以借助在灵圣灵里的祷告，借助心意更新，开始学习明辨，你就可以更多的为神说话，并且说说神，表明神。第六点，说方言建造自己，激发圣灵恩赐，能够辨别诸灵。犹大书1:2，亲爱的弟兄啊，你们需要在至圣真道 H 版叫信仰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在圣灵祷告可以是以方言的形式，也可以是以声音的形式，但注意，这都是在纪念自己，就是为你为自己用方言祷告。这需要与在聚会中说方言是区别的，有区别的。有人说你们不能在聚会中都用方言祷告，我说这是有区别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受灵洗，都会说方言。我们一起说方言，在灵里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给教会传达信息，我们是在建立自己。但如果你有一个关于教会的信息，想用方言的形式传达，那当然会有混乱。保罗说：“不要那样做，除非有人能翻译解释方言，你才可以继续发表，否则你就需要静默。”这作者说，这就是他愿意在撒母耳医生那里受教的原因之一。撒母耳不是总是教我们，他说：“如果你要在事工中，特别是如果你要成为牧师这样的人，你需要在几种圣灵恩赐中发挥功用，其中一个就是能够辨别诸灵，这样你才能分辨。因为很多人会来找你寻求答案呢，所以你要站稳真理的脚跟，你会影响会众。所以说，你需要有分辨的能力，能够辨别出人们灵的状况，出于什么灵等等，这样你就会知道是否让他们的话语进入你的耳朵。有了灵里的分辨力，你就会知道河水交通，不河水交通。现在如果我没有和你交通，别以为我看出你的灵不对，因为我真的很忙。这里有过几次，2011年到2012年，他说我们经历了几次会众的变迁，几年下来有新的人来，也有旧的人去，有好有坏。有时人离去对我们不是一件坏事。您可以在他说在书店里找到一些针对这类情况的教导啊，就是说他们写的有些书就描述了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家中如何对付仇敌、邪灵、魔鬼？他其中谈到了一些与魔鬼对立的细节。他里面涉及犹大、耶洗别以及巴兰，他所有这些同的灵仍然存在，他们潜入教会，试图破坏。那第一点告诉我们，他你说，既然比耶洗别操控的灵，他很多的时候 这个一起去凑的人，他们会用钱做敲门砖，他们可以有时候一个大款捐赠者之类的面目出现。他说教会有人专管财务，他说我并不知道捐款的细节。我这样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自己的传道，受人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净水捐款多就影响对讲道信息的一个选择。作者说我不会投其所好，教会不应该受钱财操控。他说曾经有一位女士带着大额捐款进来我们教会，开始对教会指手画脚。他的意图是什么？推荐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的母亲进入服侍的位置。他这是耶洗别的灵在操控的表现。他说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发生。一旦我们拒绝按照他的提议办，他立刻就消失了。他的行为证实了我们的判断。第二个讲到如何去鉴别巴兰唯利是图的灵。他发生过有一些事情，他有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不是为了信息。而是为了拍照合影，为什么？以便拿去贴在社交网站上，就是说获取很多人，就是说更多的讲道的邀请。他说你要这样做是你的选择。他巴兰受巴兰的影响的人会为利做工，他们总会寻找机会赚更多的钱。他我对此的态度非常明了，我们这里没有付费讲道一说，能够上讲台是一种荣誉。你会因为工作而有报酬，但不会因在周日、主日讲道而得到额外的薪水。传道是一种特权。他说，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以此建立事工。他有人专门就是利用这个事工以传道赚钱。第三小点，让讲台成为供应真理的地方。好，因为你，他说你会和这。信有什么关系呢？这和信有很大关系，因为你的信是你心的问题，你的心揭示了你的性格，所有这些事情都和你的心、你所处的位置以及为什么你要做你正在做的事有关。告诉你，如果你的性格中有任何类型的裂缝，或者说你的盔甲有瑕疵，任何这些东西敌人都会利用它，特别是如果你处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比如说你是站讲台的，就是说人们很容易将讲台当成舞台。他说，我们的施工首先改变一件事情，我们开始使用员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第一件事项就是你不要把这里的讲台当成舞台，这不是舞台，舞台是表演的，这是一个平台，平台是用来影响的。我们这里是一个平台，不是舞台，我们在这里不是表演自己，而是影响别人。那不要说我这样讲话是吹毛求疵啊，这是一种心态，是你应该站住的立场，不是关于某人你要展示你自己的才华，是你要为神敞开通道，是神的灵可以通过你满足人的需要，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你写下什么，人们需要当然会通过你的嘴被传达出来，神的灵会领导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很乐意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说一般说。会众透过预先收集提问卡，现场随机提问，就是说会进入一个自己无意进入的领域，就通过人们提的问题，晓得人的需要，也许有人正需要听这段话，可以被提醒是否自己走的方向，自己的心是否受到巴兰的灵的影响，而是否自己正在成为像耶洗别一样的人，在他们的这个新的那个领域过于刚硬之前，就检讨自己的心，并做出改变。第四小点，作者也说了，他们就是。就是出版了这个方言多样性的研讨会，关于方言一书，他说希望这能帮助你理解在圣灵中祷告的意义。他说，无论你经历过圣灵的喜与否，无论你对说方言，对，无论你对说没说方言和该不该说方言有任何疑惑，他说这是这本书都能帮助到你，就是说使你这个更神更加亲近。第十一点，照神的话去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犹大书1章21节，第一小点告诉我们，爱不是感觉，是自愿选择的行为。犹大书1章21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他如果你被告诫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就有你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的可能。因为现在听到的好多都是神无条件的爱，你做什么都不能改变神的爱等等。他，你听好了，这不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什么？他有了我的命令，又真实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父爱我们，到 足以先派他的儿子，然后将真理给我们，然后他说，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爱我。如果你爱我，你会通过遵守我的诫命来表明你对我的爱，这包括你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因此，你必须认识到神的爱和让你自己保持在神的爱中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在谈论一种慕的感觉，那种所谓温暖的慕的感觉和概念，是真实的爱。真实的爱不是一种感觉，正如有一首歌手唱的那样，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你自愿选择的一种行为。你可以选择去爱，因为爱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承诺。如果爱是一种感觉，当感觉消失了，爱也就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上，他说有50%以上的婚姻都基于感觉，而不是基于对对方或对神的承诺。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超过50%的婚姻都最终以离婚告终，这意味着他们的爱情是基于感觉。你感觉到一些东西，知道其他人出现了，你的感觉不同，这就不是爱，这是情欲。你需要认识，爱是一个承诺，而且你正在履行这个承诺。”感谢主哈！像我的孩子当时在带这个青年团体的时候，真的，他每一个年轻人，他都告诉他们，你们的婚姻当这样去持守，这个婚姻必须是你知道他的缺点，你并且爱他的缺点，爱他的优点，你爱他的缺点，爱是一种承诺，不是感觉，不是你感觉这个人挺好的哈，不是的啊，所以说爱是一种承诺，那爱是对完成神托付之功的一个承诺，爱是对神，他不是温暖的绒毛。也许你现在啊，觉得有些感觉神是软绒绒的，但你不是每时每刻都有这种感觉，那不过是一种情绪。就算你爱的汹涌澎湃，也可能不过是荷尔蒙的一个作用吧，并不是意味着你在爱中。当你要意识到爱，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你的余生都要和那个人在一起，哪怕对方不那么可爱，不是出于冲动，不是出于对方给你的感觉，爱是你给对方的承诺。你要尽力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就像神说的：“如果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如果你爱你的伴侣、你的配偶，或你将要结婚的人，或已经结婚的人，无论用什么称呼，您需要记住，这不仅仅是遵守神的诫命，也要遵守你和对方彼此的婚约誓言，不要违反，坚持到底。”第三点告诉我们：爱憎分明。就区别教会中的麦子和稗子。犹大书1章21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首先是谈到保守自己。22节，有些人曾疑心，埃及版说疑惑不定，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疑惑啊，说的爱、哎、啊。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您那被情欲就是肉体，H 版翻译是肉体，沾染的衣服也当一应物，H 版翻译是一真物。他说这里是说真物，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去真物什么。我不是说要你去真物一个人，但是圣经里的确提到一些有斑点和瑕疵的人。憎恶他身上的斑点，憎恶他身上的瑕疵。哈，彼得后书2章12节到12节，但有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这个 H 版翻译是毁坏。13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逸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H 版翻译成为斑点和瑕疵。至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14节，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也有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这是被咒诅的种类。H 版翻译是儿女。教会里是有人成为斑点和瑕疵。以弗所书5章27节说，基督来是为使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之类的病，使我们成为圣别，没有瑕疵。这就将麦子和稗子区别开了。去教会的人未必就在教会之内。12点，靠着神的应许，永不失脚。犹大书1章24节，神的应许是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哦，钦定版讲 菲斯跌倒，叫你们无暇无子，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24-21章，犹大书1-24、25节。H 版的翻译是：但愿荣耀、尊大、权能和权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那里，保守你们不失脚，必使你们无瑕无子，欢欢乐乐站在他荣耀之前的。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从万世之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他说他在不同的期间啊，不同的主题里引用过这处圣经。他说有一篇讲到叫做"成为不可触摸的"。这五用了五处经节来佐证，这是其中的一节，可以被看成是神的一个应许。圣经如何看待神的应许？林后书1-2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基督他也都是实在的。阿门。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就是说看到了吗？为那人保守我们永不失脚的神，第一点，注目耶稣，保持火热。他保守我们不失脚的地方，方法就是是你必须靠近他，并且保持对他的火热。无论是与神还是与人的关系，你目光凝聚的程度，决定你与对方亲密的程度。如果我们的眼睛注视耶稣，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与耶稣有关系。什么时候目光转离耶稣，就关注新的目标和其他事物，那我们和耶稣关系就会出现难处，因为你不再注目耶稣，就像夫妻之间。或在其他人和事物，只要我们眼里有他们，我们之间就有良好的关系。反过来，相反，但他能够保守你永不失脚，你只要保持你的眼目注视在耶稣的身上。第二小点，顺从神，不顺从人，每个人将来都要单独面见神。作者这里说了，健康的夫妻关系取决于对彼此的专注。一份关系需要两个人合作。如果你们夫妻爱神，与神同行，那是最好。但也有可能你爱神，你的配偶却不爱神，这就很难。两个人不同步，你们可以一起生活，然而不同心难同步。作者说，我常收到这类的邮件，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理解你的难处。基本上，我们的回答是，你该多多祷告。如果发生肢体冲突，危及生命，他说你应该离开，保证安全。否则，你可以留下，用基督的爱去赢得对方，向对方展示出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但同时，你要明白，在神面前，除了你自己，你不需要为任何人的决定负责。换句话说，那日是你与神单独面对面。如果神说要做某事，你的配偶拒绝，我建议你还是要去执行。否则，在家里你会更难。当你站在神面前，神会问你为什么顺从人过于顺从神。在撒母耳牧会的一个教会，他说，曾经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很有名的夫妻啊，请这个撒母耳博士去吃饭。他说，那个男人是印第安纳州南部的首富。在这个吃饭期间啊，这个男主人他说，他想，他说谈到神如何呼召他去参与宣教。但是呢，他一个想法，他说等到推迟，到他退休以后再去参与宣教。他的太太呢，当时很安静的坐在这个一边。撒母耳不是一边听这个男人诉说自己的心声，一边和他谈话。他说过了几分钟以后，这个男人的妻子突然把餐巾纸摔在桌子上，眼里含着眼泪就叫起来了，就说不可能，我绝对不会离开美国，绝不会远渡重洋去另外一个国家，我绝对不去。说完以后，他就起身冲了出去。这个男人无奈地对萨摩尔博士说："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面对的困境。他我不知道要怎么办。"萨摩尔博士回答说："我给你一个忠告，你将来要单独面见主，无论花多大代价，你最好顺服神。"哦，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等等，不能这么说。"保罗曾经说："保罗的确是伟大的使徒，但有几次他表示自己，就是说是在恩典之下说的那番话。"就是他说他是被耶稣抓住了，之后他表示过。第三点告诉我们，轻看羞辱，为主为福音甘愿撇下一切。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人为我的福音，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这是耶稣的话，他的话是宇宙最高的权威，没有更高的法庭可以推翻他的裁决。撒母耳不是祭司队的男主人说，所以你需要专注于重要的事情，你要做一个决定。过后那对夫妻啊，他说仍然在教会聚会，不到一年，这对夫妻离了婚，这个男主人就去世了，他们最终没有踏上宣教之旅。你想想看，这对夫妻非常富有。男方很受人尊敬，所以妻子不愿离开舒适的环境，而没有完成使命。他说，很多年前，作者说他，我确信神呼召我进入全职业服饰的时候，我在德州的一个小镇的泥巴小路上向我妻子求婚。他说，当时我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取乐的。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你跟着我。我会带你走遍世界，因为神对我有个计划。作者说他当时不知道是什么计划，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约翰·雷克这个人，或者他做了多少的事情。除了知道神呼召我服侍，其他的一概都不知道。但是呢，他说我告诉他，神对我生命的安排比这个城市还要大。当他说他向他这个妻子求婚了，哎，他这个妻子就接受了他的求婚。库里这个时候，这个作者非常的就是，他就笑了哈。他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像这样去向一个女孩子求婚，他谁能拒绝得了我这样的求婚呢？他说我的使命、生命哈，神告诉我，比这个安排给我的安排比这个城市都大嘛啊，并且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我说你听好了，我是已经定义要跟随神，就是去神让我去的任何地方，就是说神带我去任何地方，啊，你决定好了就跟我一起走。如果你走不下去了，不是我离开你，而是你选择不再往前，跟随神是我的道路。到今天为止，他说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他的妻子跟着他吃了不少的苦啊，啊，因为那些我以为乐的事情，就是他传福音啊，他做神的工作，就是说他是感到非常喜乐，非常的开心。他说对他的家人却是很受苦的。作者说我喜欢创新，我喜欢新的，我喜欢行动哈，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其实，在当时，我未必能乐在其中。但是呢，我也像耶稣一样，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是什么。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也很苦很累，就是很难的。家人有的时候家人还有反对的嘛，但是他知道像耶稣一样的，耶稣知道他摆在面前的喜乐是什么，他就轻看羞辱哈。希伯来书12:2，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感谢主。他说，作者说他我知道神一定会使用我。他说他脑子里面经常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段。他说我不介意受磨难，当然我的家人也不会说他们在这些过程当中经历了多少的苦。是的，他说又放下一切，完全以福音的事工为导向的话，到处跑啊。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的家人跟他后面是会有吃到很多的苦的，他的这个第一个苦是什么呢？常常付不起房租，你租的房子没有房租付给别人嘛？常常为了这个要做这个事工啊，这个工作就辞职啊，就是说经常的搬家，导致他的岳母说他，我一天到晚看到你东奔西跑的，把你这个孩子从一个支柱拖到另一个支架，拖到另一个柱子。那作者就说了，他就笑了，他回答说：“你错了，我既没有支架，也没有柱子，我连一个都没有。”他说：“我的父母也帮不上我什么忙，老婆孩子知道我们没什么家底啊，日子过得提筋见肘，就是很苦啊，就是提筋见肘嘛，就是说你这衣服看到你的胳膊，你的衣服可能就没有第二件哈，你就很苦的。但回忆起来哈，但是当他回忆起来的时候，他问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们都说，他们过得最开心的是、最棒的是童年。哎，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光是最棒的， 什么叫最棒？就是说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哈。这是他孩子们说的话，因为他们几乎跟着我走遍了美国的大江南北。如果他不是传道人，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他能走遍整个的美国哈，美国有多大哈，大江南北他都走过，而且他结识了各地的朋友。但这些都发生在他正式进入施工之前。他说：“我们知道，结婚43年之后，结婚43年之后，去年12月，我们才买了一栋房子。”他说：“这是他妻子跟随他40多年的吃苦受累啊，现在这是他该有的。”我说：“这是为了你。”他说：“买了房子是为了他的妻子。”他自己的是什么想法？他说：“我的梦想是在路上。”他说：“我说自己大概有一点吉普赛人的血统嘛，全长在脚上，而喜欢跑。”他说：“他和他妻子结婚的时候17、18岁，几乎算是青少年。”他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一起成长的。结婚以后，我们又有了孩子。”他说：“我们完全不懂得如何照顾小孩子，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看护照顾哈。”他说：“完全是神在供应我们。”他说：“我当时觉得没做对一件事，他觉得他的事情都没有做对哈。但是他说神摆平了一切的事情。他说我们头20年是很苦的、艰苦的，最后之后稍微容易一点。所以说，他说圣经上经常说了，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H 版叫否定，青年版叫否认。提后书2章13节，这里他作者说长话短说嘛，他我要说遇到好机会就要紧紧抓住，坚持下去，这非常重要。他说2011年，我的父亲在与我母亲结婚52年后去世。作者说他是家里的独子，他们没有离婚。他说他的父母闹过几次分居。他妈妈2次想起诉离婚，但最终都没走到那个地步。他有一次闹得很凶的，他说他妈妈给他爸爸发了一份合同，他我不是在开玩笑，然后他不得不取消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爸爸会照章办事的。他父亲是一个警察，是一个酒鬼，他醉酒以后会打他的母亲的。作者说他9岁开始就看见他的爸爸把他妈妈打得鼻青脸肿的倒在地板上。那他说，就是他发生的环境，就是说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知道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他说，在他当时那个住的小镇上，遇到警察时，你不能叫警察，这样你会被关进监狱的，就是那种规矩。基本上他们是自生自灭。他说，他19岁的时候就和他爸爸一起在警察队里混，他看到过很多疯狂的东西。他作者说，他不赞成他醉酒，我不能容忍，但我能够理解。他说他爸爸有。回家说过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位瘾君子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微波炉，他试图借着醉酒忘记这些。他说：“我明白可以有其他方法，但我能理解他的行为。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把我直接从学校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他爸爸正冒着生命啊，就深入了毒枭做卧底啊。他如果我们被发现住在哪里，他们就会以此要挟他。”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你就看到住在当时的生长的环境是很险恶的，也是很可怕的，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他所以现在很多事都不能撼动我，我是被吓大的。什么刀啊、枪啊，尽管来，有子弹的话最好瞄准，打中了我也算我赢，就是那么回事。当然我会祷告那些人不会找到我们，不会真的开枪射杀，但同时我也有点见怪不怪。经过这么多次，我的父母还是没有离婚。我妈妈家族里有离婚的，我妻子家里也有，但我父亲家族里没有。对于婚约，只有死能解除，这就是他们对婚姻的思想观念。所以这也刻在了我的骨子里，这是我在神面前立下誓言的原因之一。我是不会离婚的，不管发生什么，永远不会。人们问为什么，我说如果问题出在我这一边。好嘞，关一下门啊。他说：“如果问题出现在我这一边，我会尽一切力量阻止发生，因为我离婚将对四宫造成伤害。尽管那时还没有四宫，我知道离婚会限制四宫的发展， 现在神想带我们达到目标。我说我不会离婚，你要离你自己去拜。44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你们面前，见证了我们的婚姻。H 版翻译，但愿荣耀、尊大、全能和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并使你们无瑕无子，欢欢乐乐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从万事之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主，就像我叫我的儿子媳妇哈，当时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用5年的时间彼此对方的考验，就是说你对我的是爱，还是感觉？就是说双方的家庭、父母以及家庭的背景，包括以过去的那个历史背景哈，都双方都非常清楚。就是说，然后呢，才能进入到婚姻里面。一旦结婚，就不准谈离婚，无论这个人是结婚以后发现多少的缺点啊，发现男方发现女方缺点，女方发现男方缺点都不可以谈离婚，做基督徒的婚姻。所以说，在没有结婚之前，你一定要看好，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所爱的啊，不是感觉哈，就是说那么爱他身上爱他的优点，也同时也接受他的缺点。啊，你才能进入到婚姻的里面，否则就不能进入婚姻的里面。感谢主哈，就是说打了结婚证也不能在一起，因为必须要守安圣经啊。这个在圣经的，在神的那个祝福里面，在这个牧长的祝福里面，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下啊，才能神承认你们的婚姻是合法的啊，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哈，这样才行，叫见证神的荣耀嘛。感谢主哈。就是说，这是我讲我自己这个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吧，哈。就是说，一看到了库里，他是这样的一个发出了这样一个誓言，就是说，结婚会什么，对四宫会造成伤害。哎，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四宫，但是他知道离婚会限制四宫的发展，限制神想带我们达到的目标。他说：“我不会离婚的啊，你如果想办理子女哈，但是呢，44年的婚姻哈，一直都走到今天，他们一直是相爱的哈，他们可以站在这个。”哦，站在我们众人面前见证他们的婚姻哈，那这个就把神的荣耀、神的名荣耀起来了哈，就而且也能欢欢乐乐站在神的面前哈，救主面前，感谢主哈。就是说13点就讲到听道行道，就是说向着那灵撒种。加拉太书6章4到10节，加拉太书6章4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H 版翻译成验证自己的工作，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的，就是个人当查验自己的这个行为。6章5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6节，在道理，就 H 版翻译是话语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H 版翻译共同分享一切的美物。7节，不要自欺。在 H 版的翻译是受迷惑，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6章8节，顺着情欲撒种的，H 版翻译就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很简单的，也很直白，就不需要什么解释。就是我们这是在谈如何获得信，就你向着灵撒种，就从灵收获。你是用研读圣经，就认识并行出神的话来，向着灵撒种。就是圣经教导的听道行道，你向着灵种什么就收什么。您今天的生活结果完全在于你自己，不是华尔街的错，不是华盛顿的错，不是任何其他原因，是你自己栽种的结果。你收获的是你所希望拥有或你打算拥有的东西，因为你决定了在你自己生命里种什么。我不是说你真的坐下来认真做了选择，决定自己要生病、要受苦、要贫穷等等，你没有那么做。但当你浪费时间的时候，但当你浪费时间的时候，你就是在向着肉体播种。从这一点，今天真的是很清楚的告诉了我啊，不要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让肉体播种。他说：“从这一点看，肉体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我要更多的假期，我要更多的休息。”肉体说了。 哦，因为它是肉体是这个世界的什么？我要很多的假期，放假哈，我要更多的休息，我要更多的娱乐的时间，我要更多的物质享受。我这么辛苦工作，只为一份薪水，只为周末而活。你很幸运，你没有被解雇，这不是正确的工作态度。他肉体肯定是这样想的啊！我要放假长一点哈，我要休息多一点，我要经常去娱乐娱乐哈，时间多一点，我的物质要丰富一点哈。那就是他这个你工作，他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嘛？他现在有股势力驱使人不工作，在大街的墙上你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他说你应该回顾历史，看看古巴的现状，看看委内瑞拉，你会找到这种势头的后果。回顾一下罗马帝国的衰败，我们现在就处在那种境况。当政府鼓励你待在家里什么也不要做，政府负担一切，你最终只能到一定程度，到时没地方有工作可做，你就变得非常依赖政府，谁喂养你，你想顺服谁，你就会意识到你不再是公民，而是臣民。古巴人民经历了这一切，他们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不要以为美国如何如何自由，我们不至于此。告诉你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在上班的人、上班族的人，或者是打工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工作态度。我们的工作也是，为荣耀神哈。我们的工作不是为埃及法老打工哈，我们是为神家而工作。所以说，要殷勤，不可懒惰，有正确的心态去看待工作。所以说，加拉太书6章9节，我们行善不可伤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是 H 版翻译，适当的时候就要收成。若不灰心，你注意这个词啊，《加拉太书6章10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就是说，什么叫信徒一家人呢？就是有信仰之家的人，就这一家人都有很纯正的信仰。那么你有机会就要向他们去行善，行善不可伤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感谢主，那么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就是说我想有一个宣告，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相信神的话语，我必不疑惑。我祷告，无论求什么，我相信得着就必得着。我命令一切的疾病、贫穷、软弱、魔鬼的作为立刻离开。我弃绝你们，抵挡你们，我必在正道上得完全自由。我必靠着主完全得胜。阿门。好。